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成为真实基督徒的第五课。我们还是先来到主的面前与他连结，安静我们的心，把所有的杂事都放在一边。我们跟主说，我们今天还是想要来遇见他。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而且你应许，只要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必定在我们当中。过去这么多次的聚会，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你在我们当中，因为你对我们说话，有许多人被你感动，要回应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我们今天仍然要把这个聚会献在你的面前，请你自己来带领这个聚会。无论是我们要唱的诗歌、讲的见证、引用的圣经，主啊，都是出乎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不知道台中的董弟兄你上了线没有，假如上线你就举个手。董立山弟兄啊，举了。好。
好。
看到了哈。
董弟兄你可以自己控制你的麦克风。
OK。
是。
好，等一下我们。感谢主。我们前两课有讲到关于受洗，讲到受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受洗水洗礼是神在我们决志愿意相信他，把自己交给他之后的一个行动，来向神回应他的爱，表示自己愿意从此归属他。所以这是我们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我们也讲，所以这个呢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一个机会，来回应神的爱，回应他的呼召，要让自己从此成为属于他的人。那神也很看重这件事，也非常喜悦这件事。上个礼拜我们就提到，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神非常的高兴，所以在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接着有圣灵像鸽子来到降临在他的身上。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埃撒俄比亚的太监来到耶路撒冷，他是一个非常虔诚敬畏神的人，但是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知道受洗这件事。那么当门徒腓力去跟他传讲，跟他讲解他所读的但是他不明白的圣经，讲到以赛亚书那里所预言的，就是讲耶稣，那么他心里就很火热，马上就说，哎，这里有水，我就现在就要受洗。那么腓力就跟着他下到那河里为他受洗。当上来之后，腓力就被提走了，忽然就不见他了。但是这个太监心里就好欢喜，好欢喜，好喜乐，因为天上的神也很喜悦，喜悦这件事。那我这个礼拜我就听到，当然是跟我有联络的，或者我们小组的有些人就讲到说，他们说带领的，而且鼓励他来参加这个课的，都有些人就乘着这班车，愿意跟耶稣一起来尽诸般的义，来讨神的喜悦，就受洗了。在这台英姐妹有介绍，有替一位弟兄讲他的见证，就是他就在上个礼拜还是前个礼拜就决心就受洗，打电话给牧师，然后当场就受洗。然后之后哇，他的心情大不一样。那因为上个礼拜这位弟兄他要开会，公司有事不能上线，所以我们很高兴他今天能够来跟我们见面。 亲自来讲他受洗前后的经历。好，董弟兄，请你自己打开你的话筒，我也是第一次见他。
是，公司长，各位有听到我声音吗？
听到，可以再大声一点。
好，感谢郭牧师，感谢主。我在这个时间分享我的一个见证啊，感谢神的一个安排。在我受洗之前啊，我是一个生长在传统文化的一个家庭里面，对于基督的福音，我这个部分是没有接触的，也鲜少去看这些事情。在我的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中，不管是生活或是在职场，都是很顺利的。但是在职场上面有一些挫折产生的时候，在很彷徨无助的情况下，偶然就有一个声音出现啊，其实这个声音是来自于神的传话，透过天使牧者告诉我的事情，所以我要感谢主，也要感谢牧者对我的照顾。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是引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给我一些不管是守望或是保守，有一些事情是在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或是不知道要发生的事情，突然间他会告诉我，哎，这个事情即将要发生，或是发生的事情之后我应该要去做什么事情，也让我非常非常平安跟喜乐度过这些难关。尤其是在我接受受洗之后，其实我遭遇的一些不管是人事的人际的问题或是家里面的事情这些都是我无法预料的。反而这些看守我的天使或是这些牧者，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相信神的安排是有他的道理，在我最需要或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给我一些讯息或是一些安排。其实这一年来就是最近这一年来，我在一年前之前是不认识神的，也不相信基督这部分的一个事情。但可是在这短短这一年多来，我相信我也自己心里非常明白，见证到神的万能跟伟大，他可以知道我即将要发生什么，或是我面临的一些问题，他都会有所安排。我只要诚心的祷告，顺应他的指引，我就会平安的去想要做我这个事情。当然在受洗的时候不是偶然，因为我的牧师其实也是我一个旧事的一个老长官，在这段时间他知道我现在是一个非基督教徒，但是他也默默的看守我，守望我，他也知道这个过程，他也知道说我需要一些帮助。可是在这段时间我经历的非常多的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其实想要去解决的其实事情是无法用人的方式解决，最后也依然的祷告请求神给我一些力量跟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过这一年的七月，就是今年的七月26号，其实我是提起勇气，我是有矛盾的我是有挣扎的。我的矛盾跟挣扎是说，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有我意想不到的不可以接受或是被拒绝。其实人自走善意有安排了，当我提起勇气去告诉牧师的时候，牧师的回答是时候到了，因为他也知道我这么段时间来很认真的去面对这些问题，也很认真的去祷告，每天对主的亲近，他对我是非常非常 的伟大，因此他同意我的受洗，接受帮我的这个施洗。在整个施洗过程中，其实我是很激动，非常高兴，但是不好意思，那个过程是激动的流下眼泪不停。我知道这个是我非常重要的选择，也是要重新来做主的儿子，重新回到他身边。当我接受完受洗之后，心情是非常愉快，而且改变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看法跟后面的一个处事作为，包含说我的家人的家属我的母亲，在我受洗的时候的那个时间因为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也突然间就进入医院去求医治，进入加护病房。在危急的时候，我诚心的祷告，告诉主啊，请你帮助我，让我母亲免除这个痛苦。虽然他不知道是你，也不对于没有对你的信那个信仰也并不存在，但是在我诚心的祷告下，他的情况一天一天的好转。我相信，我也毕竟信确诊，诊室有在管管和看守这部分，让我的家人都受到照顾。我也知道，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来到神的面前，全然交托，让他来安排或是来守望我的家族或是家人的平安。再次我要感谢主。其实我心里的激动是难以用言语来说呢。好，那我引用诗篇的第126章第5至第6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来的必欢欢乐乐的带河回来。我相信受洗这部分是对我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对我将来的一个生活旅程是非常非常的有莫大的改变，也对我的一个生活上或是在往后的添加大家的一个大家环境里面，我是幸福的，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个儿子。抱歉公司，我对部分有很多事情有一些见证的东西，我有一些不太能表达，但是我也在这个时候也是感谢各位弟兄和姐妹给我的一些祷告跟祝福以上就是我自己的感受，不好意思。
你的家人知道你受洗吗？
不是，我后面家人知道，后面家人知道。
你家人都知道？他们
有。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爸爸，这也是你跟公司讲，这个神的奇妙在这里。我担心的事情，原来是怕就会有一些争执，或是反对。可是当我鼓起勇气说出我受洗的这个情况之后家人这部分是全然接受祝福我，
哦，感谢主。
哎，这个是我要坦白讲，本来担心的事情，心里中啊，跟神祷告，请求他帮助我，希望啊，我对家人这部分，也可以让我走向我自己的路，也希望祝福他们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也可以得到守望跟看守。啊，当我脱出口之后，让我很奇妙得到一个回应，全然接受我。啊，希望我对这个事情可以好好去想要做你的事情，去按照你的方式去做。
感谢主。你刚才讲说你家人说，是哪一位？我刚才听不清楚，说有哪一位身体不好是吗？
是我妈妈。
你妈妈多大年纪了？
快八十了。
快八十。
对。
OK。
那我是在受洗之前，我去26号受洗。大概是在之前的前两天，我的母亲因为身体不好，年纪大了，然后加上一些身体的一些状况并不是这么很好，突然间就进入医院去加护病房急救。我也是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是这个疫情期间是没有办法到医院去的。也全然的这个很无助的情况下，不瞒您说，这个是我很愧疚的，也没有办法去亲视母亲，但是我当晚就很诚心的向主耶稣祷告，求主能帮助我这件事情，也把我所心中想要讲的话透过赖的媒体的这个通路这个部分网络这个部分，也告诉我的兄长跟弟弟，让他了解我虽然没有办法到医院去看我妈妈或是照顾我妈，可是我心中是有想法跟祈求的。当我晚上就是祈求神的帮助之后，隔天我就得到神的应许，也从我哥哥那边所传回的资讯告诉我我母亲的状况好转，很奇妙，她本来是呼吸已经是非常严重，当时也签了一个放弃祈求的一个情况下面，经过一晚的祷告之后，隔天就可以呼吸了，但是需要医疗的一个辅助，但神没有放弃。再过第三天第四天，就发现他不需要太多仰赖医疗设备，可以慢慢的一个自主呼吸。感谢主，这是我无法说明这种很奇妙的感觉，但是我知道神的应许是他有在聆听的。
这是一个 bonus， 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讲说你祷告？
有，其实要跟公司讲，我在跟我们跟我兄长跟你在做所谓的联系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祷告的内容透过网络传给他们看，也希望母亲转好我也表达说这个部分祈求神的帮助， 也在这个部分也看到母亲的好转，感谢主，也让个兄长跟弟弟知道说，我诚心依靠信仰主，那对这部分也获得很大的回应。
感谢主，感谢主。本来董弟兄因为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来讲见证哈，所以有一些他可能就没那么自然。我记得台英姐跟我讲，就说你受洗之后非常喜乐，我也跟你通过话哈，就说好喜乐，好喜乐，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是的，这个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受洗前跟受洗后，受洗前的那些阴霾跟担心及不安，在受洗之后完全消除，心里是踏实的，是有归属的，而且是满满的祝福跟喜乐。凡是遇到一些困难或是一些问题上，我都可以很自然的去接受去面对，心中是非常非常的喜乐。
感谢主。台英姐妹她说你跟她通电话一直笑一直笑，她问你说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她说就跟我现在跟你讲话一样，就是好喜乐好喜乐。而且你自己甚至说这就是圣灵充满你，圣灵充满你，完全整个那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以前在单位工作，就是有诸般的压力哈，有很多竞争啊压力啊，所以老是好像自己要去面对，要去应付，有很多的重担，很多的忧愁，但是决心要来回应主的爱，而且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之后，全部重担都脱落了，都交给主了。这就是我们讲的说，其实受洗就是给一个机会，好像主来对我们说，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我吗？你愿意来归属我吗？成为我的人，让我来看顾你以后的日子，来帮你挑重担，来保护你，来给你平安，甚至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把天上的平安喜乐赐给你，把我一切的丰盛来赐给你。那受洗就是说我愿意，我要在众人面前先告诉我，从现在开始我是属于耶稣基督了。
是的
呀， yeah, 所以就一切的重担都脱落了，都交给主了。这是我们在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来回应神的爱。当然这个受洗也可以是说，我跟主说现在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是属于你了。以前我做什么都是我自己在打算，自己在计划，当然也就自己在面对各样的困难，自己在担忧，或者是不是合理之意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我自己做主。现在我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我就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我不再自己筹划什么，我不再有自己的意思，我只要来顺服耶稣基督的意思
啊，
不再自己，也不用自己去担忧，一切事情都来交托给主，放下我自己一切的计划跟意见，甚至理想等等。
是的，是的，
全都来跟从耶稣，耶稣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
是的，
我呀，从此没有我自己。
是， 可牧师，我要不要再表达一件非常奇妙的一个见证？我当我觉得，当我在争执这心中的挣扎跟犹豫的时候，要准备受洗，其实这一点是心里非常矛盾。可是当下决定要受洗的之前那刹那，我心中，在我的心中跟我的耳朵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是告诉我，你有什么担心的？你有什么惧怕的？这些担心跟惧怕是你为何而来？当时我就豁然的想开，哦，其实矛盾的是我自己内心，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希望去惧怕跟担心的，反而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当下我就鼓起勇气拿起电话跟台中的牧师联络，台中牧师听到我的电话这头，就是我刚刚所讲，是时候该要过来。感谢主，
感谢主。为什么弟兄高兴哈？我们我要再重复一下，因为他是来自一个信道教，可能以前几代都是信道教的哈，所以跟福音啊、基督教啊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周围神安排了一些基督徒，而且一年前特别好像是让台英姐妹就说要传福音，所以就不断的每天有诵经文啊、祷告文啊这些来给你哈。所以他刚才知道的，每当他需要的时候，就有神的话语安慰他或者帮助他，告诉他该怎么做，应该就是这些送去的神的话语真的大大的帮助了他。所以慢慢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刚才讲到他的挣扎，因为他来自一个这样的家庭，然后今天已经五十几岁了，是一个对事业有成很理性的人啊，一下子要转变到变成跟灵有关的事情，的确是要一个很大的翻转，也要有一些的挣扎。但是他刚才讲像这样的背景，他有这么多的挣扎是很正常的了。但是他最后因为神也帮助了他，给了他话语，但你怕什么呢？接着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放下我自己的所有的担心害怕，决心把自己归给基督了。
对，全然
交托给他了，变成他的人了，由他来带领，由他来负你一切的责任。在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像即死的第一次学习完全放下自己的一切，来把自己归给基督。那看到神也真的很恩待很祝福，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而且在他受洗前应该还没有跟家人讲，但是受洗前他做了很美的见证。妈妈生病，他就打电话去然后在网络上写给他们说，虽然我人不能去，但是我的心去了，我不只是心去到妈妈那边，而且我很诚恳很真心的向神求神来医治妈妈。那把这个祷告文都发过去了， 那神也真的就做奇妙的工作，照着他的信心就做奇妙的工作。本来好像说妈妈的病情要放弃了，年纪也其实也还不算，都还比我小呢。但是就是说可能那个病情不乐观了，可能考虑要放弃了，但是人就一夜之间就医治了妈妈，转变了她的病情，变成好转，也不用那些特殊的什么特殊的仪器啊什么，所以费用也就不用原来想象的那么多，所以神真的是做了大功。但因为这个见证，他的家人当然就看到我们这位神是何等慈爱的神，也是大能的神，也是又真又活行奇事的神。所以当他向他们讲到他受洗的时候，他们就都不反对，反而是为他祝福，觉得你选择的这位神一定是一位很好的神。我盼望他们的家人很快的也要来得自身救恩，就像保罗在监牢里边遇到的那个狱主，他听了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就把保罗就带到家里去为他洗伤口啊，摆上食物给他吃，结果他们全家当晚就相信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感谢主，我们现在来为董弟兄祷告祝福。好，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听到董弟兄的见证，你在他身上真的是行了大事，你让他决意回应你爱的呼召，把自己完全来交给你，而且他信你的话，你也就对他说话，在他受洗的同时，你也以你的灵充满他，充满他，给他满了喜乐，满了信心。主耶稣，他也再一次勇敢的跟家人来讲见证，说现在他们全家都已经知道董弟兄所敬拜的、所受洗归宿的这一位神，是一位拯救人的神，是一位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只要我们把自己来交托给这位神，他一定引领我们走上一条蛮有恩典的道路。主耶稣，求你在董弟兄的家人当中来做工，也来做工，说你救恩临到这一家，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已经承认这位神是好的。主啊，你让他们的心快快的真的是被打开，能够来接受你，甚至不用像董弟兄这样要花一年的时间，他们可以更快更快的，很快就全都愿意来归入你的名下。主啊，你祝福这个家庭，也祝福他的妈妈，才70多岁，也不是年纪也不是还不是太大，主啊，他还有机会来接受你。主啊，你让他的疾病快快好转起来，甚至他原有的那些慢性病你也都来医治。主啊，让他满心欢喜快乐的来接受你做他生命的主宰。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谢主，盼望真的不久听到你们家里的好消息。
感谢郭牧师。
刚才董弟兄虽然没有提到，但是他几天前在电话里面有听到他讲说他受洗那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因为他就很喜乐很喜乐，而且从此就喜乐了。我问凯英姐说他现在还喜乐吗？因为有一个多礼拜了，快两个礼拜了哈。他说还是很喜乐，一个多礼拜了。 就是还是很喜乐，就是他从此就真的变成一个喜乐的人了，因为什么事都有耶稣了，不用自己担心了。感谢主。那我们很快下来，可能我们就要讲到灵洗的问题。今天我刚好收到一个信息，就问我说，水洗跟灵洗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是不是受洗的人受洗的时候就会被圣灵充满？我们先来读第三章的第一个经文。耶稣说，这个是在约翰福音3:5-7，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很多人就是有会把水洗跟灵洗有混淆起来。有些人以为说你接受了水洗就一定是重生的。其实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必须是从灵生的才是重生。OK， 这里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水在这里当然就是我们就这样去接受水洗，这里我们自己来表态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神的恩典，我愿意接受神的爱，我要真的从现在开始，我要变成属于耶稣的人，不再是属于我自己的人。所以这个水洗是必要的。那在这里这个水呢，也有是道的意思。我们刚才听到董弟兄的见证，他其实他在受洗之前，他就已经接受了很多神的话，就是这个带他的财经姐妹每一天都发一些圣经的话祷告文给他，所以他已经浸泡在神的话里有一年多的时间，而神的话也已经开启他他里边他就是其实在受洗之前他已经会祷告，已经会用神的话来祷告，所以就说他已经是接受了神的道。所以就是这个水可以说是从神的道。主耶稣也讲过说因着他的话我们可以被洁净。主跟门徒说，其实你们因着我的话，你们已经是洁净的了。所以就是说要被神的话来洁净。这个神的水跟圣灵生，就是说你要接受他的话，相信这个话照着这个话来祷告，相信神必定会随听，而且 你听到神什么话，你就愿意去遵行，那这样我们就是洁净的。只要我们是愿意接受他的话，相信他的话，而且领受了圣灵，这样才是重生的。那什么，我就等于来先回答今天有人提的问题哈，就是说是不是受洗的时候就一定领受圣灵？不一定。我们看到在领受圣灵可以是不同的时间，在旧约有一些人是领受圣灵的，但是很少数很少数，只有那些君王、祭司、先知，那在没有君王、祭司、先知之前，那些呢就是神所拣选的人，那些神所拣选的人。好像当摩西在向神抱怨说，我一个人挑不起这个担子，我管不了这么多人，那么神就叫他说挑选70个人，他们可以来帮你分担，我会把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所以这些神拣选的人，他们也领受到圣灵。那我们讲新约在耶稣来之前，就是没有人提到圣灵的事。耶稣来了之后，他才跟门徒讲说，他会求父差遣保惠师来。然后在耶稣还在的时候，门徒们也没有经历圣灵，没有经历圣灵的充满。所以当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在耶路撒冷，等这个是在路加福音24章、使徒行传1章都有讲到，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到你们领受的能力，然后才出去传福音。所以门徒就在那里等，等到五旬节的，大概等了一个礼拜，等到五旬节来的时候，他们照常在那里聚集，忽然圣灵降临下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门徒应该是早就受洗了，不是在那一天受洗的，他们是在跟耶稣的时候就受洗了，所以他们的领受圣灵是在特定的这一天啊。耶稣说，你们等父会把保惠师拆下来，那么在那一天，他们同时120个人在那个马可楼的那里聚集的时候，圣灵就全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全都不只会讲方言，会讲道，就是同时领受了很多的恩典，都变成另外一个人，明白了圣经，明白了耶稣以前跟他们讲的话。你看在使徒行传2章，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引用了很多的经文，很多其实就是耶稣跟他们讲，然后他们不明白的，在那一下子全明白了，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知道说他们自己是原本都是罪人，是不配得的，但是神拣选了他们，而且他们的生命都改变。那么在使徒行传8章，门徒腓力去跟在撒他去到撒玛利亚，在那里传福音，因为耶路撒冷 门徒们大遭逼迫，所以他们原来几千人老是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房屋共用，一起吃饭，一起聚会，天天祷告、唱诗、赞美神，一起擘饼，那个就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大家就分散分散，只剩下几个门徒留在耶路撒冷，其他的都分散到各地去。那么腓力呢，他就到了撒玛利亚，就在那里传起福音来，有很多的人信主，也受了洗。但是因为这个是第一次在那个外邦的地方，门徒出去传道，然后有很多人信主。当然这个不是第一次外邦人信主，第一次是那个彼得被差遣去哥尼流家的时候。啊，这个反而是在后面了，就是腓力就第一次出去传福音，然后很多人信主的时候，后来耶路撒冷那些圣徒就赶快派彼得跟约翰去，那么彼得跟约翰去了就问他们说，你们领受了圣灵没有？说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就说没有啊。后来两个人就为他们按手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所以他们是先听了腓力的福音，然后觉得很好，我们愿意信这位耶稣，他们就受了洗，但是没有领受到圣灵。等到彼得跟约翰去了之后，为他们按手祷告，他们才领受了圣灵。所以在撒玛利亚信主的这些人，他们不是受洗的时候就领受圣灵。另外呢，在使徒行传19章，当时以弗所有很多人也是听了福音就信主，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啊，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那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语言，或者是又讲道。但是另外有一个地方，但是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就是他们信主受洗的时候都没有领受到圣灵，后来门徒去的时候才为他们按手祷告，圣灵才降下来。那另外有一个地方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神是已经定义要拯救哥尼流他家他的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是很敬虔，常常祷告，周济穷人，做了很多善事，所以神就跟他说，你去到一个叫约帕的地方，去找一个叫西门的来跟你讲清楚明白这个救恩。那么他就派人去，同时呢，神就在彼得在天台祷告的时候给他看到异象，就是说我所洁净的你不要看是污秽的，你不要看上他们是不洁净的，就是意思说你不要把外邦人看作不洁净的，我洁净的你不要把他当作不洁净的。所以彼得就这个时候呢，刚好哥尼流派的人来到楼下敲门要找他，所以后来神就跟他讲说，你下去有人找你，你就跟着他们去。后来呢，彼得就去了就跟他们讲道，然后在我们来看哈，使徒行传第十章34节，他就开始就跟他们讲常讲福音。但是他还没讲完，他正在讲，在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便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44节。那 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将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后来彼得看到这个情况，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像这里呢，这些人他们领受圣灵，在他们还没受洗的时候，神就把圣灵给他们了。所以就说，不是说一定是在受洗的时候领受圣灵。当然我刚才听董弟兄的见证，他是很奇妙的，他真的就是在受洗的时候领受圣灵的，圣灵充满的。那么我们看到说，在旧约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他们也未必是有受洗，在旧约没有讲到受洗的事，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旧约那些人他们有没有受水洗，有没有进行这个礼仪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灵得到圣灵，被圣灵充满，都是有神的时间，都是有神的时间。但是有很多人是在领受水洗，然后牧师祷告的时候，或者从水里上来，他们有很多人就是觉得真的被圣灵充满，都很喜乐，有不一样啊。但是就是领受圣灵跟圣灵充满还有一点的差别。我们说领受圣灵就可以，就是圣灵开始在进入他的心里，他心里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生命跟以前不一样。而圣灵，我们常常讲的圣灵充满，就是说真的是心里满有圣灵，里面满有圣灵，满有圣灵，跟就是他的心思意念全都被圣灵充满，甚至被圣灵来占有。他不会照着以前自己的想法去想事情，更不会随从世界的风俗、世界的潮流、世界的那些标准来行事为人，更加不会，都是来随从圣灵的带领。所以圣灵跟圣灵充满跟圣灵的跟领，当然领受圣灵里边可以包括圣灵充满，但是就是说领受圣灵有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深度，不同的丰满的程度。所以我们关于领受圣灵跟圣灵充满，我们应该有好多好多可以分享的。每一个人领受圣灵跟圣灵充满也会有不同的经历，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但是就是说你总会知道说你已经领受圣灵了，总会知道的，别人也会看得出。刚才我们听到董弟兄他讲的见证，他知道他是被圣灵充满，我看他带领他海英姐也觉得他不一样，他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了，他的那个心境性格都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他以前呢可能还是比较内向，很内向，很腼腆，但是现在呢就是更加就是想为主做见证，而且他的喜乐就从里边涌出来。他说他跟他讲话就他不停笑，他说我就是想笑，就是心里很喜乐，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真的是感到听到董弟兄的见证，我就想起周爸爸的一首诗歌，叫做很简单很简单，可能望春已经有了，叫做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们有参加玩笑的，我快乐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这一首， 很简单，很容易唱，我们常常会唱。今天我也教董弟兄来唱这首诗歌，我看你可以常常唱这首诗歌，甚至在家里，在家人面前你都可以唱。周爸爸哈，他常常唱这首，有时候跟周师母两个就对着唱，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圣灵充满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有一个姐妹，她说她会收集起来，还有我们在这里唱的都会收集起来。以后大概明天歌词就会放出来哈，万春也会放在网络上，所以你没有在没以前没有唱过的，你们都会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我们可以再来唱一次。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圣灵充满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赞美主，赞美主，真的一个真心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接受做他未来的新郎，而且愿意在众人面前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就是表态说，我跟主耶稣说 yes， 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我愿意接受你一切的恩典保护，我从现在开始，我放下我自己，放下我自己的一切的意识，我把自己交给你，变成你的人。当他受洗从水里上来之后，一定跟董弟兄一样，跟那个太监一样，跟狱主一家一样，跟哥尼流家里的人一样，一定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非常的喜乐。所以当我们真的是遇见主，我们一定是喜乐的。当圣灵充满我们，当我们里面每天都有圣灵跟我们说话，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一定是非常喜乐。 我听一位姐妹说，她说参加这个课程觉得好喜乐哦，怎么能够这么喜乐？他们以前到教会聚会了很多年，就是没有这种喜乐。那就是因为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所分享的话语都是主来的，从主来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喜乐，归向主就是喜乐，我们听到的见证就是喜乐。有人说把歌词发上来，刚才已经发上来，我不知道怎么发上来，是说可以发在那个现在在这微信里边是吗？那么我们就是要看看对，我快乐，耶稣真爱我，就重复几次，然后最后就是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然后第二节你可以说我快乐，圣灵充满我，也是重复好几次，然后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圣灵充满我。然后第三节就是我快乐，就是哈哈哈哈哈，全部都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的是快乐到只能是唱哈哈哈。感谢主，一个得到主耶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会一直喜的，一直喜的，一直喜的到去见主面。我们的周牧师跟师母他们就是这样，我看他是自从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信主17年之后，好像他被主圣灵充满已经50几年了哈，是喜乐的，他们两个一直是喜乐的，到最后主耶稣要把他们接走之后之前，他们还是喜乐的。虽然那个时候身上有病痛，甚至呼吸可能也不是那么顺畅，但是他们是喜乐的。他们两个在那个线上亲吻飞吻，然后就是我们会再见，都是很喜乐的。感谢主，我们现在可以有一点时间让大家来提问。我知道关于圣灵充满、领受圣灵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哦。在我们下来可我不知道还要花几课的时间来讲解关于圣灵充满跟圣灵领受圣灵的问题。我们也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见证，很多很多不同的见证，来看圣灵充满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你里边有没有圣灵，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想我们可以我们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分享这些。还有上一次有人提问关于水洗的问题哈，就是我想大部分我已经回答了，只有一个说我们教会是点水礼，那怎么办？关于这个我想，当然在圣经时代，在新约圣经里边讲的受洗 应该全部都是敬礼，都是到到河里边啊，到就是他们从水里上来，就是整个人在水里边然后上来哈，所以应该都不是点水礼。那么现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没有去查哈，也许我们可以去查什么时候开始有点水礼。那但是呢，我上一次讲过说，我一般跟人家洗礼，我们都是敬礼。但是有一些情况，像说临终的病人，甚至他已经是昏迷的，还是什么啊？关于这个以后还会慢慢讲。就是关于临终的病人，他不可能说没有这个条件可以让他来受浸水礼，那我们也为他做点水礼。我经历过一两个，就是我们跟他做点水礼，是有一个呢，他已经是没有反应的，但是他之前一天他昏迷的时候，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有一点反应。然后第二天是他的媳妇一直要求去给他洗礼，他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那就是为他们做点水礼。但后来神用神迹给我们看到说神接纳他。所以就说像这种点水礼，神都接纳了。那我们就可以相信说，在没有受了点，但是他愿意受洗受点水礼这种情况呢，神还是算数的，神是接纳的。那么你就是你的教会是点水礼，那就看你自己的信心跟圣灵怎么带领你。假如你觉得说，那既然是这样，没有关系，我就在教会就这样就受洗，那我相信神也会接纳我。但是你若是心里好像觉得，既然耶稣都是敬礼，既然圣经里边都是敬礼，我有条件我还是想要敬水礼，那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跟你的牧师商量说能不能给你行浸水礼，或者是说你可不可以去找有浸水礼的地方的牧师帮你施浸，但是你仍然会在这个教会里边，你可以跟你的牧师商量吧。就说看圣灵怎么带领你，还有你的信心的程度怎么样，免得你说你现在受点水礼，你自己心里还是老是觉得不算数，以后你还是想要去再进一次，那反而就你不如第一次你就先做个决定，或者跟牧师商量看看可不可以啊，因为你觉得你的带领需要这样，那看他能不能帮助你能够有浸水礼啊。但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他那样受点水礼，神是算数的，因为他心里已经是决定要受洗了，他没有条件去受浸水礼，那他受点水礼，神是算数的，这是肯定的。领洗就是领受圣灵吗？领受圣灵就是我们刚刚看了周牧师的讲道哈，里边有讲到说都是一回事，领洗、圣灵浇灌、圣灵充满啊，领受圣灵都是一回事， 但是呢，就是说程度有点不一样，不是只会出现一次，但是是会有第一次，会有第一次圣灵浇灌或者充满，会有第一次，然后以后我们应该是常常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就不是说领受圣灵了，领受就是第一次领受，第一次领受可以是充满，可以是浇灌，那或者是就是在你心里边做很大的工作，像我们像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在外边围观的人们，在彼得还没有讲到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讲方言，他们是被圣灵浇灌啊，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讲方言，然后外边就很多犹太人来围观，就说这些人干嘛，他们是喝醉酒了，但是彼得就跟11个门徒就站起来，彼得就讲到说，这我们不是喝醉酒，然后就讲说，你们听到的这些声音，你们看到的我们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圣灵浇灌，就是主耶稣所答应的那个圣灵来了，也是旧约约珥书预言的那个啊，你们的少年人会受被圣灵充满的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发生的。然后讲到说，这个就今天这个事就是耶稣答应的，耶稣答应说要求父差派另一位保惠师来，现在就是这件事就发生了。但是这位耶稣呢，却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就讲了耶稣。然后外边那些围观的人本来都是讥笑他们啊，不明白啊，讥笑他们，但是听了彼得的讲道之后就觉得扎心，就是那个时候圣灵就在那里为罪让他们受责备，就觉得扎心，他们真的是有罪了，所以就问说该怎么办。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么这些人当场很多就信主，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彼得说也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么那些人是不是当场都领受了圣灵，我们就不知道，也许很多人就当场领受了圣灵，会不会有些人晚一点，也有可能哈，所以那圣灵充满呢，就是我们刚才提过，就是说你里边常常有圣灵充满，常常有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了会给我们能力，但是最更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我看这个要下一次才有时间多讲。刚才有另外一个问题说什么？所以我是刚才是要讲到说，外边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会感到扎心呢？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其实他们感到扎心，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有圣灵，有领受他们里边。圣灵在他们里边开始做工，这个说常常会流泪，听到会流泪，我想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当然我们普通就是喜欢讲说就圣灵充满也可以了，你就说我当时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就很感动，我就流泪，有些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泪，这应该就是圣灵的工作。有人说因为疫情，现在教会是线上洗礼，牧师在网上隔空替20几位弟兄姐妹行点水礼， 这样圣灵也会动工吗？我想关于神现在在使用网络，我相信神现在在使用网络。那至于是点水里进水里，我想在网络上也可以行进水里的，就是一样嘛。所以神现在在使用网络，我们现在聚会常常感到神同样在做工，圣灵同样在做工，我们也在网络上领圣餐，在网络上上课聚会，神一样在做工。我想这个网络是神的智慧，知道说我们有这么一天没有办法实体聚会，所以真的是神预先就有了网络，给我们现在真的是不会缺乏什么，这是神的恩典跟他的智慧。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会结束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使用网络，我们今天还可能有这个课。主耶稣，相信你在网络上做许许多多奇妙的工作，包括施洗，包括领圣餐，包括被圣灵充满。主啊，我相信在我们以下几个课，我们很多人要在课上来被圣灵充满，我们现在就求你，现在圣灵就来，现在圣灵就来，凡是心里饥渴的，向你要的，圣灵你现在就来，就来充满这些饥渴的心灵，就来领受到圣灵。还有在以下每一个课，主耶稣圣灵就来到我们当中，来做感动浇灌充满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相信你会做，让我们凭信心来领受，让我们凭信心来呼求，来向你祈求，来向你要，主啊，你就大大的倾倒下来。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的。